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道以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求神你现在就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主啊，有的时候我们的自己真的太过膨胀，以至于我们看不到你，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也看不到其他的人，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谦卑我们，主，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感谢你保护我们，感谢你常常的带领我们，感谢你差派圣灵来，让我们能够，我们的良心可以来被圣灵所改变。求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安静的心来听你的声音，有一个柔软的心田来种你的话的道。主啊，你话语的种子现在要在我们心中发芽成长，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今天就再一次被你的话语来更新，再一次被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动工，来改变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圣灵的风在吹，你有没有感受？神其实在改变我们的教会，有不少的人生命被改变。你自己的生命改变了吗？你的生命改变了吗？自己的生命有改变的，请你举手。你的生命在过去这一年来有所改变的，请举手。请放下。没有改变的，请举手。不好意思。如果你要改变，你需要谦卑下来，你需要一个安静柔软的心。神在改变人很奇妙的我就讲一个例子。今天有一位，刚刚聚会有一位姐妹跟我分享，她说：牧师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读旧约圣经呢，一读就有点读不下去，但是现在我都可以读进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神在改变他。有很多时候风在吹，我们不知道，像圣灵的风在吹一样，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开始在改变我们。但是当风在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树叶在动，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但是你知道风就在这里。我们的弟兄姐妹正在改变当中，我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因为圣灵的时间到了，我不知道从哪里现在就要吹到你身上。可是我知道他正在吹，我也知道你如果愿意今天让他在你心中动工的人，你有福了。神要改变你，神要帮助你，神要让你看到原来你可以成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神要让你看见原来你的生命可以比现在活得更丰盛。神的带领很奇妙，很多时候他改变你，他会借着你身边的人事物，甚至很多时候是难的事情。很简单，很多时候我们在最难的时候总是会想到上帝。神在改变人的时候很奇妙，有的时候是里面你在心中有一些的感动，也有时候在你读经的时候，神就大大的在你身上说：这段经文怎么这么的影响我。今天这段经文我在反思的时候，我也在重新思考，就是我服侍的方式。如果你愿意，你今天就可以让圣灵充满，但前提是你要有一颗谦卑柔软的心在上帝的面前。你有吗？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祷告天父因他的名来保守门徒合而为一。这段经文只有几节， 是在第十七章，是整篇是耶稣的祷告。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耶稣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祷告，因为他要离开，要到天父那里去了。我们看到耶稣为门徒祷告的各种原因，今天我们要看到他为门徒祷告的实际的一些内容。第一点，他先祷告的是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我跟这段经文可以说是角力很久，我想不通为什么中间要加这一句。他直接说好了，就耶稣可以这样祷告，很好啊，天父啊，保守他们，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为一，这样不是就很够了吗？上帝，你保守我们的每一个信徒，使他们和天父跟耶稣一样那么紧密的关系合一，这样就好了。为什么中间还要加这一句，求你因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来保守他们？我发现这一句其实比后面还重要。我们的眼光常常放到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事实上我在之前的讲道，我的眼光一直在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但是我发现你真的在经文里面一句一个字都不能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神的智慧真的是很奇妙。他要让我们看到这一前面的这个很重要。换句话说，神要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合而为一，只有在耶稣的名，在天父的名里面才能发生。也就是说，名代表一个人啊，名其实是好像是取名字啊。我为我的两个孩子取的名字，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们的中文名啊。但是英文名我们那时候取的时候呢，其实是很感恩的，取大的要叫 Esther， 希望像以斯帖一样为他的民族来献上，来祷告，来勇敢。小的呢叫 David， 想说像 David 一样谦卑，所以中文名叫永远谦卑。可是我们现在好像真的他们变成 King David and Queen Esther， 我们变成是 Servant， 我们服侍一个 Queen， 一个 King 在我们家。开玩笑了，但是你会发现名字常常代表你对这个人的期望。我不知道我的名字其实没什么期望，其实这个许国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叫这个名字啊，叫我这个名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是名字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旧约跟新约讲到名字，通常就代表了这个人，而且是代表这个人会是什么样子的特性、特点、属性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名是什么呢？我们至少知道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许多我们已经讲过了。耶稣说什么，我们就一起来念这边就好，看得到吗？耶稣说什么，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说我是门，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生命，耶稣说我是什么，真葡萄树。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跟真葡萄树也有直接的关系。真葡萄树，真葡萄树，其他我们都是枝子，要连于这个真正的葡萄树，像这样的合一。可是你会发现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还有讲到耶稣是他讲到那个最伟大的那一个自我的显露他说我是，有没有？所以这么多的我是，其实就是要回应之前摩西问了上帝说你是谁，上帝说我是我们中文翻得好，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就是我是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名就代表了神的彰显，神彰显，耶稣彰显他是谁，他是生命的粮，是世界的光，他是门，他是好牧人，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有真葡萄树。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合一，我们必须要认识耶稣是谁，而且愿意遵守他的旨意，你才能够有真正的合一。换句话说，基督徒的合一不是说你爱我，我爱你，你关心我，我关心你那样的合一，不，基督的合一有比这个更深的意思，而是我爱神，我认识神，我遵守神的道，而神就成为和我是合一的，也因着跟神的合一，我们彼此合而为一。所以你看这个经文这边有一句从来没有人，我们一起念，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独一的儿子将他表明出来。
所以耶稣这一段的意思是
他表明他自己就是神，如果你照着耶稣是谁来回应他，才有那真正的合一。
那
所以最好的回应就是来相信他，遵守神的道。当耶稣基督祷告神来保守门徒合而为一的时候，是要在耶稣名下的合一，不是我们那种一般的那种合一，不是说今天我跟你关系很好我们有合一，不是，而是在耶稣的名里面的那种合一。也就是说，因着信靠耶稣，我们都经历要像圣父圣子这样的合一，你信耶稣我也信耶稣，所以我们可以一起的合一。我试着用这个图来解释啊，
那啊奇怪了，我这个图有点怪怪的，因为我在做的时候这三个是连在一块的，那线不见了，但是没关系啊。圣父圣子圣灵是合一的，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想要合一，神在祷告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你和三位一体的神的合一，我也和三位一体的神的合一，而这样子我们才有真正的合一。这是这一节经文真正的意思，不是只是保守我们合一，而是保守我们在基督的名之下，或在他的名里面，或者就是在基督里的这种合一。为什么耶稣要这样的祷告，要他们这样子的才能是真的合一呢？因为他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许多门徒信心会软弱，甚至中间会产生很多的冲突。为什么？因为耶稣还没有走之前，他们就在正在吵谁要做左手谁要做右手，耶稣的左右手谁是重要的。所以我相信在耶稣走之后，他们还会争做老大的，也可能会是树倒猢狲散，因为大家都不服大家。耶稣祷告天父保守他们，不是保守他们有表面上的合一，而是保守只要他们对耶稣有充足的信心，遵守耶稣的道，就能合为一。所以我看到了三点在这里， 我觉得蛮重要的。这三点就是
我们一起看啊，一起念。
合一不是原因，是结果。合一是因为耶稣的名，合一需要神的保守。
我昨天参加一个婚礼，那婚礼非常的感人。那个新郎呢，他还为新娘做了一首歌，哇，那首歌真的很好听啊，很有才干。两个人都是那个高级知识分子啊，两个人都是眼科医师啊，而且是专科啊。然后新郎就对着新娘说了好几次啊，在他们发表感言的时候，说了好几次说我爱你，我爱你。然后最后一次最厉害，最后一次说 I will love you， 哇，我将来也要爱你。他不是现在爱怎么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誓约我将来也要爱。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誓约。但其实我认识他们两个啊，尤其是那个结婚啊新娘我比较熟。其实他们两个我觉得哈，他们都是眼科医师，也都很有能力，所以都很有主见。所以我相信有没有一个，所以我相信将来他们会因为一些的他们坚持的事情会很难让步的地方，因为他们都很有能力也很有主见啊。然后我常常发现当我们很有主见的时候呢，就是譬如说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这个我们彼此之间都有自己的意见的时候，那个时候哈，你的誓约 I love you 啊 I will love you 啊我都记不住。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我跟师母在吵架的时候 OK 啊，什么就是我有我的主见，师母有她的主见的时候，什么 I love you I will love you 你什么都记不得，你只记得说 You don't love me 你不爱我。那个时候夫妻的关系就受到迫害。然后呢，很多旁边的人就会，如果你旁边有人知道说你们夫妻关系有问题，或者是朋友之间有问题，或者是父母跟孩子之间有问题，然后旁边的人通常都有爱心的，我们都是有爱心的人，然后就会去劝说退一步啦，退一步海阔天空啦，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什么讲爱的地方啦。我们都很会说很会说很会说， 然后希望他们都能够退下。当然我们自己很会说的人不一定自己就做得很好了。可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有一个点，一定有一个点，几乎都有一个点，有一个点什么？两边都退不了，常常都有一个点，他有他的坚持，你有你的坚持，你觉得你的坚持很重要，他的坚持也很重要，双方都有这样的坚持。我就觉得说那种我们在祷告，譬如说我们祷告这一对夫妻，或者是父子关系、母女关系等等，我们祷告这些关系能够被恢复，可是我发现我们的祷告可能还不够深。耶稣今天的祷告才是真的是帮助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我们可以祷告他们彼此相爱，但是他们的彼此相爱如果是建立在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试着彼此相爱，你会发现有一天他们爱不下去。因为每个人都有那个点是你不愿意人家触碰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坚持是你不想改变的。我到目前为止啊，服侍了十几年，没有碰到一个人他是完全都能够照着对方的意思的，没有。有的话你告诉我，我没有见过。你有见过吗？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个人他对他的先生完全的牺牲，完全的顺服，先生说一他就说一，先生杀人他就放火？我没有见过。当然我不是说先生要杀人你就要放火，那不对的了。所以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自己，一个我在那里。所以当我们祷告很好啊，我们祷告彼此关系好，这是好的，没有说不好。可是这种的祷告好像有一点欠缺，因为当我们祷告说主啊请你帮助这位先生懂得怎么爱太太，主啊求你帮助这个太太怎么爱先生，但是如果你只祷告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有一天他们还是有爱不下去的地方，因为他们还是有蛮多的自己。耶稣的祷告不一样啊，我们发现耶稣的祷告是什么？刚刚我们看说他是什么？求你因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换句话说，耶稣的祷告是什么？祷告我们先跟上帝建立关系。当人谦卑下来，当人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谦卑变得很简单，饶恕变得很容易，合一变得很自然。就是这样。哇，我发现神的祷告真的是充满智慧。他没有只是祷告我们彼此相爱，他祷告是我们在他的名里或在基督里的彼此相爱。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有一对夫妻他们关系不好，你要先为他们祷告的是什么？他们各自跟上帝的关系。一旦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有所改变，他就会常常看到自己的不足，而不是看到对方的缺点。他就会常常在上帝面前先谦卑，让圣灵来改变他，而不是常常只祷告让圣灵改变对方。所以你就会发现合一就变得很自然。所以我再讲一个例子，为什么你单单祷告彼此相爱是不够的呢？因为我们人天生就不想顺服上帝的心意，所以你要先祷告神来保守，因为人很难改变，除非上帝来改变我们。我们天生就会觉得是别人的错。这周我拿一个东西给别人，拿的时候我出门的时候就忘了，结果开过了 M4 开过了，然后我开到一半的时候想起，哎，我怎么会忘了这个东西，我要拿给别人，我就打电话给师母，师母啊你帮我查一下我这个东西有没有看到。师母说有，我之前就已经看到你忘了拿，然后我就开回家去拿。可是我开回家的路上我就开始想，哎，如果你看到的时候就给我打个电话，我就不用开那么远了，而且还过了 M4 要先交钱再开回去又交钱，我不用付两趟的钱。所以我回来 拿的时候，一方面开一方面心里就在想，如果你师母你早点告诉我就好，我要想要怎么讲。我本来想说跟师母讲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委婉一点啊，如果可以的话，那你下一次可不可以早点告诉我，我就不用开那么远的车了。我的潜台词是什么？就是你的错让我开这么远的路。但后来我没有告诉他，因为开的过程当中可能圣灵感动了， 就觉得都是我的错啊，本来就是我自己忘了拿。你说人真的是是不是一个罪人？真的是这样欸，就是我自己忘了拿。他有没有提醒我是他的事，我有什么资格来责怪他没有提醒我？可是我们很容易就会因为自己的错然后怪别人，这就是我们的问题。然后当我们祷告人说让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看起来很棒，但是我们忽略了彼此相爱没有上帝在当中运行，没有跟神先建立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彼此相爱很难。请你跟旁边的说彼此相爱很难，好难啊。简单的之后来找我，我为你祷告，因为你爱的那个人可能很可怜。所以彼此相爱很难，我们不要那种肤浅的那种祷告。为什么？因为你祷告彼此相爱，可是其实那个罪没有解决，罪没有解决的话迟早还会出问题。就算有短暂的这种和好，也没有长期的这种合一。所以耶稣聪不聪明？聪明。耶稣有没有智慧？有智慧。耶稣的祷告是说什么？要因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名，保守他们，才有真正的合一。所以如果你和人有冲突，如果你们的关系不好，可能你要祷告的先不是我怎么跟他和好来祷告，甚至不是说神啊先让他看到他自己的错而祷告，可能你要先做的是上帝啊，我对不起你，因为我有一些可能伤害到人的地方，甚至我也不知道，请你原谅我，我愿意重建跟你的关系，也请为我为那一个啊和我关系不好的人祷告。如果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求他也和先上帝建立好关系，但我先看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求神帮助。当两个人都愿意先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相爱变成很简单。为什么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轻省就很轻的啊？到耶稣那里来，为什么担子是轻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很重的担子，但为什么到耶稣那边来就变成轻的呢？不是因为那个担子就没有了，而是你会发现你更愿意背起那个担子。同样的，当我们祷告彼此相爱，为什么那么难爱？因为我们中间的罪就让我们觉得说你要爱我多一些。可是当人跟神建立好关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要爱你怎么样多一些。请你和你旁边的说我要爱你多一些。那朋友之间的爱啊，弟兄姐妹之间爱，不要乱爱啊，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啊，我要爱你多一些，我要爱你们多一些，也希望你们爱我多一些，我们彼此相爱多一些。但是不是只是这样的祷告，我们要先祷告说你跟上帝的关系好一些，你就更容易彼此爱多一些。这就是这段经文特别的意义。所以不是只祷告神保守我们彼此相爱，要祷告在基督里的彼此相爱，要祷告顺服上帝的心意先的彼此相爱，那样子才有真正的合一。然后耶稣继续说，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我奉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所以耶稣再重新说一次，说在之前他就已经保守了他们，所以他现在是求天父来保守他们。他说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使经上的话得以应验，现在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在世上说这些，我要到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说这些话是要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已经保守了这些门徒，可是他舍不得他们，当他走的时候他差圣灵来，他也为他们祷告，让天父来保守他们在基督里能够合而为一。所以在世上的时候耶稣已经不断的带领他们有三年多，所以门徒其实做错了很多事情，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跌倒，但是耶稣是持续性的爱他们和教导他们，使他们能够持续的顺服上帝的心意，所以他们才能够，所以耶稣可以说除了那灭亡之子，这个是谁啊？灭亡之子是谁啊？请问这里讲的灭亡之子是谁？谁？犹大。大声一点嘛，犹大，对的，除了犹大没有一个灭亡的，而犹大的灭亡也在，也是
应验了经上的话，
有一个人真的就是要来卖耶稣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的是，我在之前就已经保守他们，一直带领他们，就算他们做了很多的错事，很多不明白我，我还是爱他们，所以让他们可以持续的来跟随我。只有一位他卖了我，但其他的那些门徒有很多的跌倒，但是神都继续的保守他们。而将来他也为天，他也祷告天父要继续的保守保护这一些的门徒，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些人。可是你会发现哦，耶稣最后的心意其实不是统计上说，你看那么多人跟随我，这些门徒都被保守，尤其这十二个里面十一个被保守，只有一个没有被保守。上帝，你看我只有天父，你看我只有一个没有被保守到，其他都很好。就好像这边，如果我们有五十个人，我就跟天父说，感谢上帝，只有几个人没有在当中，其他人都还在当中，感谢神保守他们。这里不是讲到统计上面只有一个人灭亡，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我们看到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们一起念十三节。现在我到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说这些话是要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所以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些话，为什么要祷告？其实他祷告可以不让门徒听到，可是门徒有听到才能写下来嘛。约翰如果没听到，他很难写下来啊。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翰他们是听到耶稣的祷告。那现在我到你那里，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耶稣已经事先告诉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们知道耶稣说的话都应验了，所以他们能够继续的相信耶稣。而十三节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神不是在跟天，耶稣不是在跟天父说，我今天有几个人被保守了，只有一个没被保守啊。那所以统计上面被保守的比例很高，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耶稣他关心你，关心我的内心世界。他不是只要你好像就是跟随他，他就不管你了，不是的。他要你心中充满他的喜乐，他要你心中有那种真正的平安。所以他不断地为门徒祷告，保守他们，也告诉他们这些事情，让他们知道他真的是从天上来的那一位神。当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门徒心中充满喜乐，即使他离开，门徒也知道他所说的都是真的，而他也会差遣圣灵来继续的安慰他们，他也继续在天上为他们祷告，保守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关心你的内心世界。耶稣不是只关心在这里有几个人坐在这里听讲道，不是，也不是只关心说有几个人不听跑出去，不是。耶稣关心你现在是不是喜乐在你里面，耶稣关心你是不是和他有建立关系，愿意把自己谦卑的在他面前而真心的相信他。耶稣关心的是你有没有那种说不就超乎人意料之外的平安，还有你有没有在基督里有那种夺不去的喜乐。弟兄姐妹，你喜乐吗？我再问一句，弟兄姐妹，你喜乐吗？我再问一句，弟兄姐妹，你喜乐吗？我再问最后一句，真的吗？你抱怨多还是赞美多？声音突然变得很小。我们不怕有抱怨，为什么？因为门徒也很多抱怨，可是上帝改变他们了。上帝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已经带领他们，所以当耶稣离开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像打了鸡血一样，都死都不怕，生命被改变了。所以我不怕你现在有一点抱怨，我怕什么？我们怕什么？怕我们现在有抱怨，但不愿意去思考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我的心里还是那么刚硬。只要你愿意柔软，你都有机会；只要你愿意谦卑，神现在就可以 把你的哀愁变为喜乐，他关心你的里面，你的内心，他不想只是你就跟随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很痛苦的跟随，不，神要我们能够尝到那种天上的滋味，那种喜乐的这样的跟随。再问一句，你喜乐吗？
喜乐。
感谢神，希望神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起真的是知道，就算耶稣已经在天上了，他还在为我们祷告，圣灵还在我们当中动工，有一天我们都还要再相见，我们心中的喜乐是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夺去的。无论外面的房子高低起伏，最近房子又开始涨了，低的时候他哦我好忧愁，涨的时候哇好喜乐，但也有忧愁的，涨的时候忧愁我为什么不现在早点买，早点买，跌的时候买，我现在来不及买了，越来越涨了，还来得及买公寓，因为公寓还没有完全涨。但这些不是重点，你懂了吗？重点是你心中有没有真的跟上帝建立关系，你就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之下，你都有那种喜乐。耶稣要保守你心中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前提是你要愿意放下自己来跟随他。然后耶稣最后的一句话祷告就是，我把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把他们从世上接走，只求你保全他们，使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讲真的，我看了这一段我也是觉得很头大。为什么头大呢？神已经把道赐给他们了，世界恨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跟随耶稣，而世界恨耶稣。耶稣是光明的，世界是黑暗的，耶稣来到光明的，耶稣来到黑暗当中，黑暗就不接受光，因为要么黑暗要破罐子破摔，不然就是黑暗要走向光明，但很多黑暗都不想走向光明，就像蟑螂见不得光。我们最近将家里出了一两只蟑螂，昨天晚上我要杀它，它躲到阴暗的角落里面去，很难抓，我一开灯蟑螂就躲到角落里面去，为什么？因为黑暗不能接受光，蟑螂天生就是黑暗当中的生物，它不喜欢光，所以当光来的时候，黑暗就要做一个决定，蟑螂要做一个，我不是说我们是蟑螂，这不好的比喻，抱歉啊，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继续在黑暗里面行，还是我们要走在光明中？但大部分的可能会说，我已经享受在光黑暗中的生活，所以请不要强迫我去光明，那种见光死的感觉很糟糕。但是那些门徒愿意说，我今天就算要见光，我也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就这些门徒啊，世界就要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这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最不明白的是十五节，奇怪，如果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耶稣就把他们接走就好了，直接到光明中就好，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留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呢？这里讲到，我不求你把他们从世上接走，只求你保全他们，使他们脱离那恶者。也就是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有 一群这些跟随神的门徒，而外面的世界呢，在逼迫他们啊，有逼迫啊，所以前面我们看到是内忧，因为不会合一，所以耶稣要祷告他们持续的遵守神的道德合一，这叫内忧。现在我们看到外患，外患又分为两种，外患分为第一种是逼迫，世界来的逼迫，因为你是要走在光明的路上，这个黑暗的世界就要逼迫你，所以第一种是这种逼迫。但很奇怪，这种逼迫来了，那不是祷告说逼迫停止，或者是祷告什么这些人直接，我们这些门徒就到天国去，接到天上去，就没有逼迫了吗？这样祷告不是很好吗？但是耶稣没有，耶稣祷告的是什么？我不求你把他们从世上接走，我只求你保全他们，使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恶者的意思就是指撒旦，魔鬼，魔鬼就一直诱惑人，有很多人有自私的心，有欲念，然后魔鬼就利用这些欲念让你越走越偏。所以外患里面，一个就是世界要来逼迫你，一个是魔鬼要来引诱你，一个推一个拉，很厉害的，一个要压你，让你不敢好好的敬拜神，一个是来拉你，拉到你外面去，你就不会去敬拜神，这是外患。而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没有说停止外患，他也没有说让这些人就直接被救到一个没有外患的地方，没有这些 世界的压力，也没有这个魔鬼的诱惑的地方，没有耶。
他只说在保全他们啊，脱离那恶者，
也就是说还是有恶者的那些诡计，还是有外面来的逼迫，但是神要保守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仍然能够可以站立得住不跌倒。这是耶稣的祷告，很纳闷的一个祷告。换句话说，耶稣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些门徒身上有一个使命。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我们是被耶稣差到这世界的。下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会说，我们是被耶稣差到这世界的。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对人这些，我们要带领这些其他的人认识耶稣，就比我们现在被上帝接走还要重要。所以如果现在世上世人会逼迫我们，或者是魔鬼要诱惑我们，我们要求神来保守我们，但是我们仍然要在这个世界上，为的是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昨天我们是同工退休会啊，有人说退休，我们现在才几岁就退休啊？退休是退下来来灵修的意思啊，叫退休会啊，不是真的退休。所以昨天同工我们有十几位，还有他的家属十几位，在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就来反思我们教会的成长，我们的祷告的生活等等。然后呢，我们就用一个 SWOT 的那种分析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呢，我们来看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有哪一些优势，哪些劣势，哪一些的威胁跟哪一些的机会，然后我们在这当中要做一个分析，来想我们明年是否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好，这叫 SWOT analysis， 一种分析的方式，很多公司都用。那我们就拿来使用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威胁不多，这个教会感谢神，大家想不出什么威胁，这是好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大威胁呢，12个人我们在里面做的时候全部举手一律赞成，这是我们的威胁呢。其他威胁都是5啊6啊，或者我们只想要三点威胁，其中两点都只有4、5个人举手，还是没多少人举手，但唯有这一点12个人都举手是我们教会的威胁。哇，你要不要猜是什么啊？同工不可以讲。什么威胁？哇，有，我不知道谁先提的这个威胁，但这个威胁真的很厉害。就是什么？大家什么太忙了。十二个人都举手的那个威胁是大家都太忙了。哇，我就在想，原来我们一直以为说这个世上有逼迫，魔鬼也会诱惑，但其实原来最大可能造成魔鬼使用的工具就是那个字，什么字？忙。哇，突然我眼界大开，我不知道的，我以为忙是很糟糕，是就是会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离开上帝，要安静一点，因为忙就容易累，累就容易乱，乱就容易犯罪，这是我自己编出来的，忙就容易累，累就容易乱，乱就容易犯罪。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严重，12个人所有的人在场的全部举手说忙就是我们最大的威胁和挑战。哇，我看到一段文章，我念给大家听。撒旦有一个聚会在对话当中，我们无法使基督徒不去教会，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他们不读经不明白真理，我们甚至没办法让他们远离他们的救主，但是如果他们和基督耶稣有很紧密的关系，我们的权势就败落了。所以让他们去教会，让他们去，我们要做的时候要做的不是阻止他们去教会，而是要窃取他们的时间，让他们没有时间来与主亲近。这就是我要让你们做的。所以那个大撒旦就要跟他们说，我要你们做什么？叫这些人没有办法和他的救主天天有紧密的关系。那些恶魔邪灵群们就大声说，我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来败坏基督徒对上帝的信心。撒旦说，让他们忙啊，让他们为了生活的小事上忙碌，制造无尽的虚荣来占尽他们的脑袋，引诱他们去花钱，因为双十一就是明天，引诱他们去花钱，尽情的花钱吧，让他们因为花钱就不断的借钱，要借钱就要去还钱，要还钱就要去忙。或者让妻子出去工作很长的时间，丈夫一周工作7天，一天10到12个小时，就是那个在中国不是有一个叫做什么666 ICU 996 ICU， 每天工作9个小时， 每天工作从九点到九点，然后什么六天，你就可以去 ICU 的意思。所以他说，让他们每天工每一天工一个礼拜工作七天，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这样才有足够钱满足他们生活方式，让父母没有时间陪伴孩子，渐渐与家人疏远，好让他们家再也无法疏解工作带来的压力，让他们脑子里面装满世界的事情，叫他们听不到上帝微小的声音，让他们听到的都是那些靡靡之音，家里随时开着电视播着 DVD， 他们的电脑日夜开着，叫所有的商店餐馆时时播放世界上的音乐，这样让他们脑袋没有办法跟基督对话，让他们的桌上摆满各样杂志和报纸，24小时的新闻来占满他们的意念，开车的时候用各种各样的看板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信箱里面充满各样的垃圾邮件，各大超市的减价单、抽奖单、免费产品、免费服务、虚假的需要虚假的这些希望，还要让那个身材好的年轻貌美的女子不断的出现在杂志和电视上，叫丈夫和妻子们都相信外在美最重要，于是丈夫对妻子就感到不满意，让他们的妻子也忙到没有时间陪丈夫，让他们头痛，就是妻子没办法让丈夫得到爱，于是丈夫就会去其他地方来找爱，这样子家庭就会脆弱，让圣诞老人迷惑他们，叫他们孩子不懂得圣诞节的真正意义，给孩子能够复活节的很多小兔子，让他们不知道原来复活节的目的是神的大能可以胜过罪和死亡，让他们在游乐场里面疯狂的游戏回来就精疲力竭，让他们忙着去看球赛、戏剧、电影、音乐会，所以没有时间去享受神所创造的大自然，让学生去忙着课业成绩、疏于灵修和祷告，而反而振振有词地说，将来我可以服侍神，可以是光荣的神的名，让他们忙忙忙，当他们去聚会的时候，让他们搞小圈圈讲闲话，对别人批评论断，以为是公义正义公理而口不择言，永远不反省自己而指责别人，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这样就有无穷尽的问题会发生，让他们生活中有无尽的理由叫他们不从基督得利，很快的他们就只懂得靠自己，牺牲自己的家庭和健康，只会满足自己所要的一切。哇，我讲完了很长的一段，可是我不敢说全部都是对的啊。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可以看球赛看得很荣耀神，听音乐听得很荣耀神的，所以我不觉得当中说的就完全的正确，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些真的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也就是说魔鬼会无所不用其极的让你忙，使你没有时间和上帝建立关系，而你记得我今天刚刚所讲的吗？当你没有时间和上帝建立关系的时候，你靠自己的能力来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难爱下去，于是你的生命中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挑战，而你自己又没有办法去解决，而你的心因为忙没有办法静下来听上帝的声音，没有办法谦卑下来来认识上帝的话，于是你的生活就一团糟，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因为你的房子可能比人家大，因为你很多东西可能比人家好，可是原来里面的生命，你自己你的家人，原来里面的生命是这么的脆弱，这么的甚至可以说难听一点，这么的好像苹果一样那样烂掉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要问我们一个问题，撒旦的计划在你身上成功了吗？忙碌的这个计划在你身上成功了吗？你是不是已经越来越少时间来陪你的家人？你是不是越来越少时间关心他人的需要？你是不是你自己的自己越来越大，而上帝的声音越来越小，其他人跟你说的话也越来越没有时间呢？因为你很忙。哦，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牧者很大的挑战。昨天我在婚礼又遇到另外一个牧师，那个牧师跟我说，我说我这几天都很忙，我这个礼拜非常忙。我说我自己这个礼拜非常忙。那个牧师说，哦，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比我大了，哦，那他孩子都27岁了。他说我以前也是很忙，他服侍20几年，他说一直都很忙。然后以前很忙，他说我现在就让自己多一些时间，要能够陪家人，要能够多一些这些运动时间，因为他觉得他的健康也被这个忙碌所害到了。然后 我其实也问他一句，我说那你现在没那么忙了吗？他笑了笑说好像还是蛮忙的。可是我觉得这对我们牧者是很大的提醒啊。其实最近我有为一些牧者祷告，有一些牧者他现在也是在一个就是忙到那种英文叫做 burn out 的状况下，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跟上帝建立关系好的关系了，因为已经被事工所抓住了。所以如果你知道今天耶稣的祷告是多么的重要，他祷告不是我们有表面上的合一，他祷告的也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很快的解决我们一些的问题，不是，他的祷告是我们可以跟上帝建立那真正的关系，而我们心里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那样子的一种合一，可以面对撒旦魔鬼的诱惑和这世界来的逼迫，那样子的坚定，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太忙了，如果有十二个人都举手说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或许你和我一样要在神面前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命，你愿不愿意重新说，主啊，谢谢你为我祷告，保守我和你的关系，请你让我愿意听你的声音，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先和你建立那深刻的关系，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才有那真正的合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请你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喜欢那些肤浅的满足，而没有那种从天上来的那种真正的满足，何等的可惜。请你今天改变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其实可以不一样，忙不需要成为我们不能和上帝亲近的借口，忙不能成为魔鬼来诱惑我们离开上帝的方式。主，我们要喜乐，要满足，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求神今天让我们重新反思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认识耶稣，以至于忙到我们周围都充满了很多的不安失望，忙到我们人跟人的关系都因为没有那爱的源头，没有那真理的源头，所以充满了愤恨怨恨，也充满了虚假，充满了谎言。主啊，请你改变我们，我们照着你的祷告来祷告，愿你在你的名，因着你的名来保守我们，使我们先和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有那在主里那种真正的合一。也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主啊，都有那种从天上来真的是超乎人意料之外的平安，在基督里那种夺不去的喜乐。我们盼望上帝，你今天你的圣灵的风在吹，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我们的心已经被圣灵所感动，求神让我们这样的感动不要消灭，持续这样的感动，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比明天昨天更好，比今天更好，明天比今天更好，今天比昨天更好。我们愿你在我们生命中作王，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真正基督耶稣的样式，和那种和如同天父和圣子之间那样子的合一。谢谢主，改变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能够乘着圣灵的帆，乘着让我们的帆可以扬起来，让圣灵的风再吹，吹到更远的地方去。感谢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